想象一下啊，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你坐在办公桌前盯着屏幕，你不再需要从零开始写任何方案了，也不需要亲自去跑任何的数据，你的全部工作，似乎已经缩减成了盯着那些由 AI 生成的内容，然后非常机械性的点击批准或者拒绝，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但也很让人窒息。
对吧？就是感觉你从一个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变成了一个只会按确认键的，怎么说呢？肉体机器。这绝对是我们很多人内心最深层的一种恐惧。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们手里有一份极其庞大的真实数据，它证明了现实即将发生的，恰恰跟这种恐惧完全相反呢？
没错，而且这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的预测。
是的，所以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无论你现在是在为下一次高管战略会做准备，还是在焦虑自己会不会被时代淘汰，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你绝对不能错过。请允许我，一字不差地宣告一下我们本期的绝对核心：Agent 人类能动性与每个组织的机遇，Microsoft 2026工作趋势年报。
这份研究的战略分量真的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因为当我们审视2026年这么拥挤的 AI 研究版图时，你会发现很多结论其实都只是建立在几百人的小样本问卷上，但这个完全不同，
它的数据量是不是特别夸张？
非常夸张。它的底层数据是数万亿条 M365 匿名生产力信号，另外加上横跨全球10个国家整整20000名 AI 用户的深度调查。
哇，20000名，这绝对是压倒性的体量了。
对，而且更不要说，哈佛商学院的 Karim Lakhani 教授亲自为他撰写了前言，所以他真的不是一份普通的行业报告，他是对我们未来工作形态最残酷也最真实的一份底层诊断书。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使命所在。今天我们绝对不聊什么，如何写好一段提示词，或者哪个大模型的参数更高这种表面问题。我们要带你穿透这些表象，去理解一个真正的范式转移，那就是从 AI 是一个孤立的工具，彻底转向 Agent 的重塑组织的运营模型，
这个视角的转换太重要。
对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揭开一个极度反直觉的真相。就是你在每天工作里感到的那种拉扯无力，甚至是对 AI 产生的挫败感，很可能根本不是你个人的技能有问题，而是你身处的系统本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故障。
确实如此，但在此之前，如果我们不先纠正人们对人类与 AI 关系的一个根本误区，那谈到系统故障其实就无从谈起。
明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刚才开头提到的那个肉体机器的恐惧。人们普遍害怕 agent 越来越聪明，最终会剥夺掉人的能动性，把我们架空。那这数万亿条信号的数据，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
答案彻底颠覆了这种直觉。也是报告开篇抛出的绝对核心论点，叫新能动方程 （New Agency Equation）。数据证明啊，把繁琐的执行工作交给 agent，非但没有削弱人，反而放大了人。
怎么个放大法？
报告里有一句非常精准的定调，我直接引用啊：随着 agent 谈单更多执行，人类反而获得了更多能动性，更多空间去指挥工作，做出判断，拥有结果。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agent 把苦活累活接过去之后，不是让我们变闲了或者变蠢了，而是憋着我们往上走，去掌握真正的主导权。
精确地说，是 agent 把真正的认知空间还给了人类。为了弄清这一点呢，研究团队对 M365 Copilot 超过10万次的聊天记录进行了严格的隐私保护分析，结果让人极其意外。
他们发现了什么？
在所有的用户交互中，有高达49% 的对话是在支持深度的认知工作，比如分析复杂信息啊，解决逻辑问题，评估利弊，或者是进行创造性思考。然后呢，有 19% 是用于与人协作，15% 用于查找信息。
那用来直接生成内容的比例呢？因为大家现在的普遍认知，不都把 AI 当成一个高级的自动打字机吗？
仅仅只有 17%，纯粹用于内容产出的比例，其实排在所有核心用途的最后一位。
只有 17%。 这完全打破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啊！就这意味着大家根本不是在用 Copilot 替自己写东西，而是在用它帮自己思考。
完全正确，机制就在此。当你不再需要把精力耗费在什么排版啊、拼凑数据这些低维度的动作时，你的大脑就真正被释放出来了。事实上，有 66% 的用户明确表示，借助这种认知增强，他们把节省下来的时间转移到了高价值的工作上。
也就是说，人类的能动性并没有萎缩，而是在向更高维度的指挥和判断跃升。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关键在于认知增强，那么我特别想看看那些已经走到最前面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嗯，报告里专门提到了一个群体，叫 Frontier Professionals， 也就是占比 16% 的最前沿 AI 用户。
那这 16% 的人，如果这个工具真的这么好用，他们的核心优势是不是仅仅在于他们敲键盘的手速更快，或者产出的 PPT 数量比别人多了一倍？
绝非如此。如果你用产出数量去衡量他们，你就完全错失了焦点。报告里明确指出啊，最有效的 AI 用户不会是那些做事更快更多的人，而是那些围绕只有人类能做的事儿，重新定义自己价值的人。
围绕只有人类能做的事儿，这句话听起来很棒。但在具体的日常工位上，这种所谓的重新定义到底长什么样，能具体说说吗？
当然，这里有两个极其反直觉的行为特征。首先，这群前沿用户极度警惕外包思维。数据表明，有高达 43% 的前沿用户在某些特定任务上甚至会刻意的不去使用 AI。
刻意不用？等一下，这听起来就像是一种自我破坏啊。如果我手边有一个极其高级的科学计算器，我为什么还要故意用纸笔去做长除法？他们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逻辑在于防止核心技能的萎缩。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是机器可以代劳的脂肪，什么是自己必须保留的肌肉。如果一项工作涉及到建立人际信任，或者需要磨砺他们对某个专业领域的直觉，他们就会刻意绕开 AI， 亲自下场。
哇，这需要极高的自我觉察。那第二个特征呢？
其次啊，他们绝不是拿到工具就本能的乱用，而是会刻意设计工作。有 53% 的人在开始一项任务之前，会先按下暂键键，专门去判断这个工作流里哪一段应该拆解给 agent， 哪一段必须死死攥在人工手里。
懂了，他们是在做那种极其精细的手术级的分工。说到这个工作设计，我看提纲里说，报告似乎界定了四种超越了写提示词的 AI 模式，这就不仅是把任务随便丢给 AI 那么简单了吧？
是的，报告根据人类参与强度和 agent 使用强度这两个维度，清晰地划分了四种模式。第一种是 delegation， 也就是委派执行。
这个好理解，比如让 AI 自动生成一份标准化的周报，或者编译一份长篇调研摘要，对吧？
对。第二种是 collaboration， 深度写作，这里的机制完全不同了。比如你和 agent 需要多轮反馈，共同去打磨一份极其重要的商业提案，这是双方深度卷入的。第三种是 asking， 快速问答，一般用于查核事实，修改句式。
明白。那最后一种呢？
最后是 exploration， 探索测试。比如你尝试让 agent 去跑通一个全新的，你以前从来没尝试过的工作流。
原来如此，所以这16%最前沿群体的核心竞争力根本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某一种神秘的高级指令，而在于他们拥有极其敏锐的系统性判断力。他们精确地知道工厂任务直接走 delegation， 也就是委派，而那些需要人类定调注入灵魂的任务必须切换到 collaboration， 深度协作。
这正是人类在 agent 时代不可替代的判断力体现。
可是等等，这里有个逻辑说不通。如果这些最前沿群体的工作方式这么高效，收益这么明显，那为什么他们仅仅只占16%？如果这套方法论真的这么有效，早就应该像智能手机一样全面普遍了吧？到底是什么死死拖住了那另外84%的人？
这就引出整个研究最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了，个人和组织环境的致命断层。 报告在这里引入了一张非常敏锐的五区分布矩阵图，它不只看个人的能力，而是交叉对比了个人的 AI 能力与组织的 AI 就绪度。
这个矩阵的具体分布是怎样的？
在这个矩阵里，双高的 frontier， 也就是前沿群体，占19%，然后有50%的人处于模糊的 emergent， 也就是涌现状态。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哪里？
他们被称为 blocks agency， 被阻断的能动性群体。
被阻断的能动性，这就好比你给一辆老旧的木头马车强行装上了一台 F1 赛车的 V8 引擎。引擎也就是这个高能员工，动力极其强劲，但只要一踩油门，马车的车架也就是老旧的组织系统就会把它拉扯得粉碎。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这些个人能力极强的员工被落后的组织系统死死拖住了。
但这些员工到底被什么阻碍了？公司的高层难道看不到这种巨大的人才浪费吗？
高层可能真的以为一切都很完美，这正是报告揭示出的转型悖论 The Transformation Paradox。 在数据上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视角偏差，只有区区 26% 的人认为领导层对于 AI 改造的目标是一致的。
才 26%？ 那也就是说剩下的绝大多数员工根本不知道公司到底想干嘛。
更危险的是，高层普遍觉得现在推动 AI 是绝对安全的，但基层的员工却觉得在现在的环境下大搞 AI 极其危险。
为什么基层会觉得危险？如果我能用先进的工具提高效率，这不是大好事儿吗？比如，如果我用 Agent 把一个原本需要3天才能做完的数据录入任务，在2个小时内就干完了，老板应该表扬我啊。
但如果你老板给你的绩效 KPI 依然是工作时长呢？如果他依然用你在系统里手工录入的原始单量来衡量你的价值呢？
哇，那就是说我越高效，我年底能拿到的奖金反而越少。怪不得他们觉得危险，因为他们在被旧规则惩罚。
这就是最致命的数据悖论。一方面 65% 的人内心充满恐惧，害怕如果不赶紧用 AI 就会被时代淘汰，但另一方面有 45% 的人觉得老老实实守着现在的旧目标，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比冒险去改造工作要安全得多。
这太割裂了。那有因为改造工作被奖励的吗？
只有可怜的 13%。 只有 13% 的人因为用 AI 改造了工作方式而获得奖励。所以正如报告里那句一针见血的结论，转型悖论的核心是系统问题，系统不会自己修复，必须被重新设计。同一套旧的激励指标正在实质性的惩罚新的 AI 工作方式。
这简直荒谬。面对这么深度的系统性瘫痪，现在市面上很多公司的本能反应是什么？砸钱，花重金去市场上挖几个顶级的提示词工程师，或者搞几场声势浩大的全员 AI 心态培训，发发文化衫儿。但如果系统是坏的，这些做法真的抓到痛点了吗？
这些做法连皮毛都没有触及，也就是全年巨测实操意义最该打醒每一位管理者的发现。为了搞清楚到底什么在驱动 AI 的业务价值，研究团队动用了随机森林等3种严密的统计模型，交叉验证了整整29个因素。
结果怎么样？
结果震耳欲聋。在预测 AI 对业务影响的解释力上，组织因素的占比高达 67%， 而个人因素，也就是员工个人的心态、使用技巧等等，仅仅只占32%。
等等，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一下，让这个数据沉淀一会儿。67% 对32%，这意味着公司内部的基础设施、文化环境比你招没招到一个绝顶聪明的个人天才重要了整整2倍。
没错，
你们公司花大价钱买进来的 F5 引擎发不出一点声音，根本不是引擎的问题，而是你们马车的车架烂透了。那这个占比 67% 的组织因素里排名3的到底是什么？
排名3的全部是宏观机制、 AI 文化、人才实践以及管理者支持。这意味着如果不去根除旧的考核文化，投入再多的个人培训都只是在沙滩上建楼。
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管理者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撬动这67%的巨大杠杆，我们的第一个着力点，也就是杠杆点，应该放在哪儿？
第一杠杆非常明确，管理者主动示范。
在一项涉及1800人的独立研究中，报告给出了极其精确的量化解答。
管理者的主动示范具体指什么？是开个动员大会喊喊口号，说大家都给我用起来吗？
绝对不是。主动示范是指管理者亲自下场去使用 agent， 亲自犯错，并且公开分享自己使用失败的案例，从而创造出真正的心理安全感。当管理者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且创造出安全感时，变化是惊人的。报告列出了四个精确的百分点数据。
哪四个？
首先，员工对 AI 价值的感知会提升17个百分点。
17个百分点，因为老板证明了这不是个面子工程。那在能力层面呢？
员工对自身 AI 使用的批判性思维会提升22个百分点，对 agent 的信任度暴增30个百分点。最终，整个团队的总体 AI 就是一度会直接拉升20个百分点。
哇，这个杠杆效应太猛了。好，那我们假设管理者真的身先士卒做到了这一切， KPI 也改了。接下来，当大量的 agent 开始涌入员工的工作流，我记得报告里提到 agent 的生态年增长高达15倍，对吧？那组织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终极状态呢？
如果你认为终极状态就是看着公司账单上多了10000个软件许可证，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进入了顶级战略的分水岭。报告极具洞察力地区分了两个状态， AI adoption， 也就是采用，和 AI absorption， 吸收。
采用和吸收，怎么理解这种区分？
买了多少许可证，那叫采用。而领导的企业正在做的是走向吸收，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终极的 learning system， 学习型系统，从而沉淀出 own the intelligence， 自由智能。
学习型系统，如果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个人在家里吃维生素和整个公司建立起一套免疫系统的区别吗？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你想啊，当10000个 agent 每天在组织里规模化运行时，他们就像是神经末梢，每天都在产生无数的信号。
比如哪个提示词成功拿下了客户，对吧？
对，或者哪次自动生成的报告出现了严重的数据幻觉，结果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偏离。如果这些经验只停留在个人的电脑里，那就是吃维生素。但如果一个组织能把这些日常工作产出失败与成功的信号系统性的捕获，并编码成可复用的组织智慧，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智能。
但为了建立这种基础建设，让各种信号顺畅流转，组织内部的齿轮需要怎么重新咬合？这绝对不是随便拉一个项目组就能搞定的吧？
绝无可能。报告严谨地指出，为了支持这个系统，四类核心角色必须协同重构，缺一不可。首先是员工，他们的工作重心必须围绕意图和评审来重构。其次是领导者，必须围绕结果和 agent 的自主权来重构流程。
那后台部门呢？因为一旦 agent 拥有了自主权，安全和权限管理的复杂度绝对是呈指数级上升的。
这正是关键。第三个角色是 IT 部门，他们必须成为 agents 运营的控制面 control plane， 也就是说全面接管和管理身份权限生命周期。最后是安全部门，他们必须将信任机制直接编入系统的结构中。
怪不得哈佛的 Karim Lakhani 教授会在前言里为这份报告背书，他是不是也特别看重这种系统级的能力沉淀？
没错，他特别强调了建立自动化学习循环的必要性。同时 LinkedIn 的 Anish Raman 也指出，我们必须围绕人类能力重新构建工作。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命题精准收束到正在收听的你，你的职业战略和认知升级上，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局势？
数据不会说谎， LinkedIn 的数据显示，仅仅在过去2年里，就已经涌现了1030万个5年前根本不存在的 AI 岗位。报告在结尾处总结得很深刻，今天构建新运营模型的公司，不只是短期内跑得更快，他们会构建更持久的东西，一个比竞争对手学习更快的组织。
听完这些，我想为你留下一个强有力的问题，供你在课后反思。我们在节目开头讨论了大家对于变成肉体机器的恐惧，但经过今天的深度研读，我们必须把这句底线金句刻在脑子里。取代工作的不是 AI， 是那些组织系统已经围绕 AI 重新设计过的竞争对手。
非常残酷，但也非常真实。
审视一下你现在的处境，你是处于个人能力与组织环境双向奔赴的 frontier 区，还是不幸被困在了空有一身本领却被旧系统死死卡住的 blocked agency 区？如果你的组织文化还在顽固的奖励旧模式，那你下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许根本不该是再去学一个新的提示词技巧，你需要去寻找或者亲手去打造一个真正能够吸收你 AI 能动性的 learning system。
没错，这就是破局之道。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这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我们在未来系统中的位置。我们下次再见。